你好，欢迎收听雨幕观后感，我是雨幕。今天要分享的是电影。今天要分享的是电影，艺术是日常生活的体现。我梦见开展在即，这部片开展在即，买最多的不涨停，买最少的涨不停，横批就开展在即，这要解释一下。不然以为在讲金融片啊，还是惊悚片啊？其实金融跟惊悚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那我写买最多的不涨停，买最少的涨不停啊，就是一种事与愿违的事与愿违的感觉啊。我在看的开展在即这部片啊，特别的深刻感受。那么现在录音时间呢，大概是快要过年了，差不多快要过年了。我想一下。今天是小小年夜，先给你拜个早年啊，祝你龙年一切顺利，一切顺心如意。好的，和以前一样，现在聊一下这部片在演什么。这是一部剧情片，描述艺术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他叫丽兹，是个雕塑家兼艺术行政助理，在他的母校奥勒冈艺术暨工艺学院服务。老爸也是雕塑家，老妈也在学校做艺术行政。他的弟弟呢，专攻天地万物之复合媒材啊，还有丽兹的房东，我相信你也猜到了，也是艺术工作者啊。这部片很艺术啊。那么丽兹准备个人展览，日以继夜的工作啊，加班努力赶工之类的。房间里的热水器坏了很久，房东一拖再拖，不知道哪飞来的鸽子。被丽兹养的猫咬伤了，抓伤了，受伤了。他觉得算了，没空了。而房东又想要好好治疗那只可怜的鸽子，却忙着做作品，又变成丽兹在照顾这个鸽子，感到时间焦虑。普通喜欢的作品呢，又烧很漂亮；最满意的作品呢，又烧坏掉。总算熬到展览开幕啊，以为家人们都没空来，不会来啊，却都跑来看展。Showing Up 2022年的电影呢 A24 出品的电影， Kelly Ricca 导演并且参与编剧工作， Michelle Williams 周红两位主演。故事呢在讲艺术家的日常生活，高手在民间呢，艺术就在每一天，是一部小众的圈内人特别喜爱的剧情片或艺术片都可以啊，它蛮艺术的。在这部片的出现呢，荡秋千、裸体、鸽子、值得看的吵架、猫、雕像、个人作品展，哎呦，出现这东西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电影资讯 Showing Up 开展在即现身，哎，都是指同一部片。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阶段，一如往常的写下一些随笔哦，雨幕观后感嘛，看这部片让我想哪些东西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那一开始呢，照旧小额抖内小额大心，在网站上有抖内按钮哦，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东西还可以，欢迎支持与鼓励，谢谢你。好的，如果你对 Showing Up 这部片呢有兴趣的话，要看完就不太了解它到底想要传达什么东西。然后上网逛逛逛逛到我的网站来，那你真的是来对地方了。先来破题， Showing Up 在这个故事里让我感受到两层意思，就是这个片名 Showing Up， 我看完这部片我觉得有两层意思啊。一层是女主角丽兹这个人展览准备开展， Showing Up 有一个东西准备呈现出来嘛，她在准备个展。那么另一层我感受到的是意识流体现，就艺术是生活的体现，过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用 Showing Up 这个名字非常好。有一则幕后花絮蛮有意思的哦，电影里的雕塑品是美国现代艺术家 Cincinnati 他的作品。那这个艺术家和编导已经是认识很多年了，这个老朋友了。起初编导有想法想要拍这部片， Showing Up 拍这部片，和拉提在交换意见啊，前置作业这样。 这位雕塑家正处在职业生涯的某种边缘呢，你知道，不太想继续做了、的倦怠了。可是呢，电影拍摄期间，艺术家、雕塑家 Lati 可以说是艺术或技术担当，让女主角 Michelle Williams 如何去诠释一位雕塑家，怎么演绎，怎么诠释啊？而这个过程当中 ，Lati 他自己也得到了很多新的启发、新的点子。而电影拍完之后，他的工作室啊，就出现好多好多，可以说满坑满谷啊，新的作品、新的雕塑品，没有办法走路了，都是塞满堆满了。我在文章里面没有写哦，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幕后花絮？其实电影幕后花絮很多嘛，我特别挑这一条，就是我自己也是相关领域的工作者嘛，所以我也不能说大家有一个迷思，我只是想介绍一下在做什么事情，就说。很多人这么觉得，这艺术工作是非常的有意志力，很执着，很想要去，哇，很有热情这样的。其他人怎么想我不知道，我跟你说真的不是这样。每天都想放弃，是真的，每天都想放弃。可是你自己做下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或发生什么事情，又给了你燃料，点燃你摇摇欲坠的热情，重新被点燃。那又会想要继续做，当然花絮是真人真事，但是它不是美国才会发生的事，真的是这样，每天都会想放弃，每天都在倦怠边缘，然后对又继续了，就是这样一个起伏起伏这样。好， Showing Up 这部片在讲艺术工作者的日常生活。 Kelly Rickard 的电影我一直有在看，就这部片的编导，他的片我一直都有在看，不过网站上的相关心得很少，可是我老实说没什么在写他的电影，去查就好，对，我的网站没什么在写他的电影，因为 Rickard 的东西他非常的白开水，我觉得白开水，他想要传达的东西是很白开水的，意思是有关时机，意思是有关时机，你想想哦，当你差不多该喝点水，那时候的白开水就是白开水，非常非常需要喝水的时候，白开水，哪怕是小半杯，你会觉得整个人都活过来了，而且那种满足感是千言万语啊，是温暖也是平淡，因为它就是白开水而已嘛。尽管我是文字工作者，很多时候在心里不是非常好的时机，而看这样的白开水就会觉得没有感觉，可是非常想要看的时候啊，就很适合看 Rickard 的片子了，现在就是一个对的时候，所以我看到开展在即，我觉得非常有感觉。很多时候啊，就是这样了，心里有感受，但不一定写得下来，或者是心理状态不对，雷达坏掉，就是不稳定的，不稳定。那 Showing Up 这一类的电影呢，在我内心归纳成一种纯世界，纯粹的纯啊，纯世界，什么意思哦？说这样的故事，拍这样的电影，就像做了一个小世界呈现给我们看。这小世界非常的特殊，既没有要吸引你，也没有要推开你，小世界就要静静的在那里。相对的，你看这个世界喜欢上或没感觉，就是说刚刚是讲制作的角度嘛，那现在讲观众的角度看，你很喜欢这小世界，或者是你看这小世界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个世界它还是在那里，不悲不喜，静静的存在着。所以纯世界这我给它一个名词啊，纯世界在我心里面我是中性看待的，我有看到东西我觉得啊，这是纯世界的东西，那我没有特别爱也没有反感，就中性看待。有关自己当下，像上一段聊到白开水，只是该喝水，那水就是水而已，很需要喝水，那水可以让我重新活过来，所以我觉得纯世界中它就是有一种纯粹的魅力在那里，你很难去界定它是很值得喜欢或者是很反感，就看你自己当时的状态。那看这部片呢，故事内容很打动我，我自己也是个 maker， 我也是个做东西的人，所以接下来有聊到艺术工作者这个词，我会用我们来代替，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这方面的啊。这部电影让我感受到艺术是生活的体现， 艺术在反映生活就对了。过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么相信着。所以呢，看这部片有几幕有几个桥段的印象特别深刻，例如那个荔枝女主角她热水器问题，她对房东连续输出连续输出，就是她不断的跟房东提这件事情在那边回报问题，她反弹回来的是推脱与再说。那荔枝没办法洗澡或者说洗个澡要跑去很远的地方那一幕就在讲了荔枝的困扰。这个热水器事件在我眼里是艺术工作者的小日常，特别的真实。我们艺术工作者没有上下班，从起床到躺平都在工作，那工作打个引号，我相信还有一些境界高深的人连睡觉也在工作。就说我们感受生活，生活感染我们，主动与被动是随时在互换的，所以说过什么样的日常就有什么样的作品。热水器事件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事件，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件呢？它可以是一种柴米油盐的事与愿违，也可以是一种学着变通不然的不妨品味一下，同样是生活里发生的小事情，真的就是小事情。看待的角度，它可以是有柴米油盐的事与愿违，它也可以是学着变通不然的。像这样的生活感受非常多，就是像这样的事与愿违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发生。就荔枝他的专业工作好了，他是做雕塑家，捏陶土上釉，然后放进窑里面高温的釉烧，那普通喜欢的作品呢，釉烧出来很美，最满意的作品呢，釉烧结果坏掉。你知道的，我又要用股市举例了，这开头为什么会写那个段子买最多的不涨停，买最少的涨不停，这还算是不错的情况了。那回到艺术工作，无论哪一种都是和生活互动来的，如愿以偿事与愿违，它都是跟生活密切相关来的，让我们艺术工作者的情绪会起伏，所谓的有感觉。就最常听到这三个字非常的抽象，有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就从生活来的，然后呢，把这些有感化泥重塑融在作品里，无论是绘画的、舞蹈的、音乐的谱曲，或者是雕塑，或者像我写东西的那些，我很有感觉，那感觉怎么就从日常生活来的。可是你看起来好像没在工作，没错，这句话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其他人怎么想我不晓得，我自己是承认的，看起来好像没在工作，主观妙面，洗帆布鞋，上网聊天下载 A 片，看起来真的不像在工作，但我也必须坦白说，琐琐碎碎这些琐碎都是在感受，是不可或缺的，乃至于像电影女主角荔枝这样坐在工作桌前捏陶上釉彩，或者像我这样坐在电脑桌前打字写心得，那已经是进入开始执行了，就把心里想到的那个点子执行具体化，累积的那些抽象的感受在形态形体化。所以啊，有的拍艺术家当作电影题材，拍艺术家的他会拍后段，就是开始执行那一段，我接下来会聊到，但是在这里呢，他选择是前段那种漫长的，怎么讲，琐碎的没有重点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感受到什么，他就跟一般人一样在那边过生活，日常生活嘛。平日点滴拍成电影，这很有风险的，画面都不像一般市民的生活，洗洗睡了明天要上班，焦点呢也不是工匠职人那样的专业术，比方说雕塑上釉四法刷泡泼淋，或者说手洗照片的时候显影极致定影冲水之类的，他不是在讲这些专业术，这里就是纯粹的日常生活，容易让人所以呢那这我觉得编导 Rika 就是做这样的素材是很有信念的，相信一切都藏在细节里，日常生活的小细节里。好的，先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再回来。 欢迎回来，今天分享的是艺术是日常生活的体现，我梦见开展在即。好的，我继续聊。还有一幕啊，也令我印象深刻，女主角丽兹养的猫抓伤了一只鸽子，她忙着筹备个人展览啊，忙着开展，忙到快要好鬼拖一样，忙到快要被鬼拖走啊。于是啊，丽兹就放生这只鸽子，可是呢被房东捡回来，又可是呢房东有心没空，兜了一圈还是回到丽兹身上照顾受伤的鸽子，害他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动物医院而耽误到展览筹备。如果你有看这部片呢，那一幕在演房东的丽兹在讲话，房东不好意思啊，提议看诊费用可以用房租折抵，那么丽兹则是气到了，真的气到了，类似那种口气不好嘛，这不是钱的问题啊，多少钱也买不回耽误啊，就像这种口气。那段戏我觉得剧本写得很不错，艺术工作者在其他人眼里啊，多少会被贴几张标签嘛，啊，不能被打扰啊，想法比较自我啊，这些就是讲别人与艺术工作者之间。但我的心得是有这部分没有错，但是我重点放在艺术工作者面对自己该怎么说呢？我们不喜欢被打扰没错，尤其打扰已经造成了那回应起来是特别的自我，就像电影里面女主角丽兹那样说话，几乎是没有在理对方感受的。不过平心而论，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随着时间或者说被生活毒打，每个艺术工作者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去回应外界，会有的。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艺术工作者自己如何内化，电影里的丽兹就我感受到的，他的内化方式是保持流动。电影演的是一个小周期嘛，从准备个人展览到鸽子飞走，如果你看这部片的话，代表就是他经过这个周期之后，他的身心状态他可以了。那这期间过了，或者说这一关过了，还会有下一关，因为他有下一个小周期，他是不断的循环哦，所以女主角丽兹就这样保持流动，保持流动，继续走下去。那么我的内化方式呢，就是放弃抵抗。我不是保持流动，我是放弃抵抗，不太一样啊。外界干扰并不在于被动的存在，或是主动的来乱，这是我感受到的。就是我在做我的所谓艺术工作好了，那么就会跟世界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嘛。可是外界发生干扰的时候，我学着，我不是天生就会的，我学着去看待它，不在于被动存在还是主动来乱，它是在我怎么看待这些外界干扰。随着工作，我让自己去接受干扰就干扰了，那被耽误就被耽误嘛，被拉走就拉走嘛。你可能会疑惑，那做东西做到一半有些想法因此被打断，那再回过头来不就接不回去了吗？没错，我内化方式这种放弃抵抗的，它的引诱就是东西会被打断，真的也接不回去。可是我就试着让自己去相信了，接不回去就算了，真的是什么千年绝妙的点子哦，回过头来还是接得起来的。好，电影结束了，在那么多艺术类别里面，我不知道编导就这部片Kelly Ricard 他为什么要选择雕塑。艺术类别很多嘛，七大类、八大类、九大类，我不知道编导讲这个故事为什么要选择雕塑，尤其是现代主义的雕塑品。然后尽管我不知道原因，可是雕塑在这里是最棒的选择，最棒的。我想我会这样说，生活起起伏伏，顺流逆流，感受是很杂乱的。起摩阿杂，没有到败，没有到起摩阿杂，起摩阿杂。就是生活起起伏伏，顺流逆流，感受很杂乱，把这些感受创作出来，就像电影里那些雕塑品。重点哦，贴近看局部是有点丑的，而站远一点欣赏全部是非常美的。就说在我内心，我真正欣赏的艺术品，你绝对不能太贴近的看，那一定是丑丑的，要保持一个距离去看。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来源就是生活这些复杂的，我不敢说狗屁倒灶啦，但是就 尤其有福的感受，画泥重塑出来的。你很贴近看它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坑坑巴巴、颜色不均匀，或是各种小瑕疵。但是你保持一个距离去欣赏它的时候，你觉得它非常的自然，非常美。好的，介绍边分享到这边，艺术是日常生活的体现，我梦见开展在即。不知道你听了我的心得有什么感觉哦？因为我在前面有怎么讲啊，我说这部片特别的小众嘛，然后圈内人会特别的喜欢，就是他讲艺术领域的东西，但没有什么厉不厉害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就是你可以说工作心得，你也可以说生活心得，那些心得就是你长期接触一个东西久了，你自然就有心得。我不知道这比喻好不好，你可以找一个已婚的男人或女人都可以，可能已婚六七年了，然后坐下来问他你觉得婚姻生活怎么样，保证他可以跟你讲一个下午。那你说他这辈子就是为婚姻而生的吗？没有啊，他就是接触久了就有心得了。 OK， 好，那么文章就在网站上，欢迎浏览的也欢迎上网搜寻雨幕观后感。那么今天呢，先到这里，祝你顺心平安，健康平安，谢谢，再见， Catch you later， 我们下期再见。